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内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圣安托万就这样一杯半盏的直喝到了中午。正午时分，两个风尘仆仆的人在晃动的街灯下经过了他的街道。一个是德瓦尔先生，还有一个是戴着蓝帽子的补路工。两个人满身灰尘的走进酒店，十分的口渴。他们的出现在圣安托万胸中燃起了火焰，这火焰随着两个人的行踪蔓延，激动了大多数窗户和门洞后面的面孔，让他们爆发出火星来，燃烧起火苗来。但是没有人跟着他们走，他俩进入酒店的时候也没有人说话，虽然每张脸都转向了他们。德法尔先生说：
早上好，先生们。
这声招呼可能是一种舌头解禁的信号，引起了一片合唱早上好作为回答。德瓦日先生摇着头说：
可天气不好啊，先生们。
这一来，大家都面面相觑，然后低下头，一言不发地坐着。只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走了出去。德瓦日先生对德瓦日太太说：
老婆，我跟这位好补路工走了好几十里，他叫雅克。我在巴黎郊外一天半的路程处偶然遇到了他。啊，这个补路工是个好伙伴，叫雅克。给他酒喝，老婆。
第二个人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德瓦日太太把酒放到叫雅克的补路工面前，那个人脱下蓝帽子对大家敬了个礼，然后喝酒。在他的短衬衣的胸前，他戴了一个粗糙的黑面包，便坐在德瓦日太太的柜台前，不时地咬上一口，嚼着，喝着酒。第三个人又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德瓦日先生喝了一点酒，润了润喉咙，但是比客人喝得少，因为酒对他来说并不稀罕。他喝完就站在那儿等那乡下人吃早饭。他不看任何人，任何人也不看他，甚至德法尔太太也不看他。现在他又拿起毛线活打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德法尔先生问那补路工：
点心吃完了吗，朋友？
吃完了，谢谢。
那就来吧，我带你到我刚才告诉你打算给你住的房间去，这房间对你再合适不过了。
两个人出了酒店，进了街道，出了街道，进了院子，出了院子，上了一道陡直的楼梯，出了楼梯，进了一个阁楼。以前有一个白发的老头曾坐在这间阁楼的凳子上，佝偻着身子忙着做鞋。现在这儿没有了那白发老人，但那分别走出酒店的三个人却在这儿。他们和现在在海峡对岸的那个白发老头之间有过一点小小的瓜葛，他们曾从墙缝里窥视过他。德法日仔细地关好门，压低了嗓子说：
雅克一号，雅克二号，雅克三号，他就是雅克五号，是指定由我雅克四号约来跟你们会面的，情况由他谈。好，说吧，雅克五号。
补路工 下蓝帽子，行了个礼，又用他擦了擦黧黑的前额说：“
哦，先生，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呢？”“
从开头说起吧。”“
哦，好的，从头说起。先生们，一年以前，也是在这儿的夏天里，我在侯爵的马车下面见到了那人，吊在链条上。你们就看看那种情况吧。太阳快睡觉了，我正要下班，侯爵的马车慢慢的上了坡，那个人就挂在链条上，像这样一样。”
补路公又做了一次无懈可击的表演，他早该表演的十全十美了，因为他在村子里表演这个节目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回回叫座，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娱乐节目。亚克一号插嘴问他以前有没有见过那个人，补路公恢复了直立的姿势回答说没有。亚克三号问他后来是怎么认出那个人的，补路公一个手指头放在鼻子面前细声细气地说：“
因为他那高个儿。那天黄昏的时候，侯爵大人对我说，告诉我他是什么样子，我就回答高得像个妖怪。”
亚克二号又插嘴说：“
你应该说矮得像个侏儒的。”“
哦，那我怎么知道？那时候人还没被杀死，他又没叮嘱过我。请注意，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也没有主动作证。侯爵大人站在我们那小小的泉水边说，给我把那牛氓带来。他用手指头表示是我。说真的，几位先生，我没有主动要干什么。”
德法日对插嘴的人说：“
他这话说的是真的，亚克。好吧，继续说下去。”“
哦，好的。那高个儿不见了，到处抓他。有几个月了，我算算，9个、10个、11个月吧。究竟几个月都没关系。总之，他躲得很隐蔽，可最终还是倒了霉，给抓住了。那天我又是在山坡上干活，太阳又是快要睡觉了。我正收拾好工具，打算下坡回村往家里去。村子已经黑了。这个时候我抬起头来，就看见6个士兵从山坡那边走了过来，他们的中间有一个高个儿，两只手臂给捆住了，捆在身子两边，那就像这样一样啊。我就站在路边我的石头堆旁边，先生们，看着几个士兵和囚犯过去。他们刚走过来的时候，我只看到6个士兵压了一个捆绑着的囚犯。从我的方向看去，几乎是全黑的，只是在太阳睡觉的地方像有一道红色的边儿。我还看到他们很长很长的影子落到路那边凹下的山脊和隆起的山坡上，就像是些巨人的影子。我还看到他们满身灰尘啪嗒啪嗒地走着，灰尘也是跟着他们乱飘乱飘的。在他们靠我很近的时候，我一下就认出了那个高个儿，而他也认出了我。如果他能跟那天黄昏那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再从山崖边上跳下去，准会很高兴的。那地方就在附近。我并没有让当兵的看出我认得那高个儿，他也没让他们看出来他认得我。我们两个就悄悄递了个眼色，就都明白了。那个大兵头头指着村子说：“走吧，赶快送他进坟墓去。”说的时候走的就更快了。我跟在他们身后，因为绑得太紧，他的两条胳膊都肿了，他的木鞋又大又笨重，脚也瘸了，瘸着脚走得很慢。那些大兵就用枪赶他，就像这样。他们就像疯子赛跑一样往坡下冲，那个高个摔倒了，当兵的就哈哈大笑，把他拽了起来。他脸上流着血，一脸的泥土，但是不能擦。他们见了又大笑起来。这些当兵的把他押进了村子，满村的人都来看了。他们押着他经过风车，爬上山坡，来到了监狱。全村的人都看到监狱在黑暗的夜里开了大门，把他吞了下去，就像这样。
他使劲地张大了嘴，猛地一下闭上，牙齿哒的一响， 德瓦尔注意到他不愿意再张开嘴破坏效果，就说：
好了，说下去，雅克。
啊，好吧，我就接着说。村子里的人全都回去了，都在泉水边悄悄地说话，都睡了，都梦见了那个不幸的人锁在悬崖顶上监牢的铁栅栏里，除非上刑场，谁也别想再出来了。到了早上，我扛起了工具，吃着黑面包去上工。我绕道去了一趟监狱，在那儿我见到了他，他被关在一个很高的铁笼子里，跟昨天晚上一样，满是血迹和沙土。他在往外看，他的手不自由，不能够向我招手，只能像个死人一样望着我，而我也不敢叫他。
德瓦尔和那三个丫克彼此阴沉地瞥了一眼，听着那乡下人的故事，他们的脸色都很严厉、压抑、仇恨，样子尽管秘密，却也权威，有一种肃杀的法庭气氛。丫克一号和二号坐在铺了草的旧床上，下巴放在手上，眼睛盯着补录工。雅克三号在他们身后跪下一条腿，神情也很专注，一只激动的手老是在口鼻之间的神经网络处抓挠着。德瓦尔站在他们和那个报信人之间，他让报信人站在从窗户照进来的光线里。补录工的目光不断地从他转到他们，又从他们转到他的身上。德瓦日说：
说下去，雅克。
好吧，我继续说。他在那个高高的笼子里关了几天，村子里的人都很害怕，虽然只敢偷偷地望他一眼，却总要在远处抬头看悬崖上的监狱。到了黄昏，一天工作完了，大家到泉水边去闲聊，所有的脸又都转向了监狱。以前他们都转向驿站，而现在呢，却转向监狱。他们在泉水边悄悄地议论，说是他虽然被判了死刑，但是不一定会执行的。据说有几份请愿书已经送到了巴黎，说他是因为孩子给压死了，太生气，结果发了疯。又说是有一份请愿书还送到了国王的手里，哼，这我怎么能知道呢？不过也是有可能的，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
这时候，雅克一号严厉地插嘴说：
那你就听着，雅克，要知道，已经有请愿书送给了国王和王后。除你之外，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看到国王接过了请愿书，那是在街上的马车里，他坐在王后身边。是你在这儿见到的德瓦尔冒着生命危险拿着请愿书跳到了马匹前面的。还有，雅克，骑兵和步兵卫士把他包围起来，打了他，你听见没有？
我听见了，先生们。
好吧，你再说下去。
还有，他们在泉水边悄悄议论过另外一件事儿，据说他被押到我们乡下来，是要在这儿被处死的，而且必死无疑。他们甚至还悄悄地说，因为他杀死了大人，而大人又是佃户们，也可能是农奴吧，他们的父亲，因此他又被当作杀父的逆子处死。泉水边有个老头说，他是右手用刀的，所以要把他的右手当着他的面烧掉，然后在手臂、胸口还有两腿划出很多的口子，然后再把烧开的油、融化的铅、滚烫的松香、蜡还有硫磺通通灌进去，然后再用四匹强壮的马拴在手脚上，把身子撕成好几块。那个老头还说，有个想谋杀前国王路易十五的囚犯，就确确实实是让这种方法给处死的。不过他究竟是否说的是真话，我怎么会知道？我又没上过学。
那个抓挠个不停的、带着渴望神情的雅克三号说：
那就再听着，雅克。
那个人姓达米安，是大白天在巴黎城的大街上公开被处死的。看刑的人非常多，最引人瞩目的倒是那些打扮入时的高贵的夫人小姐们，他们也非常感兴趣，一定要看到最后。最后亚克一直看到天黑，那时候他已经被扯断了两条腿和一条胳膊，但是人还在呼吸，最后他们才杀死了他。魔鬼万岁，你说下去。
魔鬼万岁，有人悄悄说这，有人悄悄说那，却离不开这个题目，连泉水也似乎放低了声音。最后到了星期天的晚上，全村人都睡着了，来了一群当兵的，从监狱绕下山来，他们的枪碰着小街的石头咔咔的响，工人挖地，工人钉钉，当兵的又笑又唱。到了早上，泉水边竖起了一个40英尺高的脚架，把泉水都变得有毒了。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下来，所有的人都被集合了起来，没有人牵牛出去，牛跟人在一块儿。正午的时候就响起了鼓声，当兵的早在半夜就进了监狱，把他给包围了。他就像以前一样被捆着，嘴里还塞了根木棍，用绳扎着，远远看去他好像在笑一样。在绞刑架的顶上就捆着他那把刀，刀口向上，刀尖在空中。他被绞死在那个40英尺高的脚架上，然后就一直吊在那儿，毒害了泉水。
补路工用蓝帽子擦了擦脸，因为回忆起那个场面，脸上又冒出了汗珠。大家彼此望了望，那带着渴望神情的人啃着一根手指头望着其他的人，由于渴望的难受，他的手指头在发抖。补路工开始讲故事的结尾了。
哦，先生们，这太可怕了，在那样的阴影之下，妇女和儿童怎么敢来汲水呢？到了晚上，谁还敢在那聊天呢？在绞刑架的底下，我说过吗？星期一的黄昏，在太阳要睡觉的时候，我离开了村子。我在山上回头看了看，那影子斜挂在教堂上，斜挂在风车上，斜挂在监狱上，就似乎斜挂在整个大地上。先生们，一直和天空相接的地方。就是这样，先生们，我按通知在太阳落山的时候离开村子向前走，我走了一个通宵和第二个半天才遇到了这位同志。按照通知他会跟我接头的，于是就跟他一起来了。我们有时候骑马，有时候走路，走完了昨天还走了个通宵，现在才到了你们这儿。
一阵悲伤的沉默之后，雅克一号说，
好的，你讲得很真实，表演也很好，那么你能在门外等我们一会儿吗？
很乐意，先生们。
补路工说完，德瓦日就陪着他来到了楼梯口，让他坐下，自己再进了阁楼。他回到屋里的时候，那三个人已经站了起来，三个脑袋凑在了一起。亚克一号问，
你们怎么说，亚克们，记录在案吧？
德瓦日回答说，
记录在案，判决彻底消灭。
那带着渴望神情的人低沉地说，
哈，妙极了。
一号又问，
是庄园和全家？
德瓦日回答，
是庄园和全家，彻底消灭。
带渴望神情的人说，
哦，妙极了。
亚克二号问德瓦日说，
你有把握我们这种记录方式不会出问题吗？无疑它是安全的，因为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破译不出。但是我们自己准能破译吗？或者我应当说，他怎么能破译吗？
T 听了这话，德瓦日站直了身子回答说，
雅克，既然是我老婆接受了任务，愿意一个人把记录保持在她的记忆里，她是一个字也不会忘记的，一个音节也不会忘记。用她自己的针法和记号编织起来的东西，在她看来简直就跟太阳一样清楚。请相信我的老婆吧，如果从德瓦日太太织成的记录上抹去一个名字或罪恶，哪怕是一个字母，也比最胆小的懦夫抹掉自己的生命还难呢。
一阵窃窃低语表示了信任和赞许。那带着渴望神情的人问道，
这个乡下人要马上打发回去吧，我希望这样，他太单纯，会不会弄出什么危险来？
德瓦日回答说，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知道的东西不至于那么容易就把他送上同样高的脚架上去的。我愿意负责做他的工作，让他跟我们在一起吧，由我来照顾他，打发他回去。他想看看这个花花世界，看看国王、王后和王宫，就让他星期天去看看吧。
那个带着渴望神情的人瞪大了眼睛叫了起来，
什么？他想看国王的豪华和贵族的气派，这难道是好迹象吗？
德瓦日说，
雅克，你如果要让猫喜欢喝牛奶，明智的办法就是让它看见牛奶。如果要想狗在某一天去捕杀猎物，明智的办法是让它看到它天然的捕猎对象。
于是再也没有谈别的话。他们找到补录工的时候，他已经在楼梯口打着盹儿了。他们劝他躺到铺着草的床上去休息，他不用劝说，立即躺下睡着了。像他那么穷的外省汉子，在巴黎能找到的住处一般都比不上德瓦日酒店的那间小屋子，因此如果不是他心里对老板娘总是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畏惧的话，他的日子应该算是很新奇也很有趣的。好在那老板娘整天坐在柜台边，仿佛故意不把他放在心上，特别的下了决心，无论他在那儿跟什么事情发生了表面以外的关系，他都一律假装视而不见。这就使得那补录工每次见到老板娘都害怕的发抖，因为他想来想去，总觉得自己不可能知道老板娘下一步打算假装什么。万一他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脑袋忽然打算假装看见他杀了人，而且剥了那人的皮的话，这老板娘准会一口咬定他不放，一直跟他玩到底的。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感谢您的收听。